请呢，我们在过去礼拜五保罗传记查到腓立比第三章第一节说，弟兄们还有话要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那刚刚我写到我们的经文里面的最后一节，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凭软弱凝固极难逼迫困难为可喜乐的。我们一早到礼拜天来，我想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状况之下，可能你现在心情是很喜乐，可能现在心情有很多重担，所以但是我们到了主日来呢，无论如何我现在待会请你做个祷告，就主啊，我现在把所有重担都交给你，今天我们来到主日呢，因信称义，我相信你会给我以上主来力量成为我的喜乐。然后呢，待会我们要互相拥抱，就是不要讲话，就笑嘻嘻的抱，对方抱一下，弟兄跟弟兄，姐妹跟姐妹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就来拥抱。好，请开始拥抱。
啊，谢谢你。
昨天收到一篇文章，是谈到说现在的基督徒不大容易喜乐，想一定有很多原因。所以，但是每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保罗书信的时候呢，就发现那个特质他很喜乐。但是保罗到底是为了什么喜乐呢？他说靠主喜乐。那我们又是为什么喜乐呢？那你就发现呢，你喜乐什么呢？你就是什么，你喜乐的对象就是你的价值。那我先问一下哈，因为我们在这岁数了，我们有不同时代的岁数哈，请问看过老夫子的漫画的举手，看看哪一代哈，泰国哈，好都放下。所以其他人可能没看过老夫子，看过了一点点的，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哈。老夫子呢，长得像什么呢？像我这样瘦瘦的。老夫子旁边有一个胖胖的圆筒，那个圆筒叫什么？
大番薯。
啊？大叔的。
大番薯。
哦，大番薯，对对对，老夫子旁边有个大番薯。好，请问老夫子通常扮演什么角色？欺负大番薯，大番薯常常被他欺负的。这个大番薯呢，在某一个程度呢，代表我们老一辈的时代的一个背景。那对到了年轻人，现在变什么？那个大番薯变什么？这个最近网络上会看到的大番薯，另外旁边放了一个美国的卡通，叫 Minute Man， 我们现在翻译叫小黄人。两个都看起来很像番薯。那如果你有孙子儿女，那个孙子的时候，最近就跟你吵一件事情，我要吃麦当劳。啊，你去麦当劳干嘛？我要去买那个小黄人。为什么要去买小黄人？小黄人很可爱，我要买12个小黄人。有一个父亲碰到一个女儿。那个女儿就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找到了5到6个小黄人，我还有6个小黄人要追击。”这父亲就觉得很奇怪：“你为什么每次找到一个小黄人，你整个人就很兴奋，好像很快乐？当每一次他拿到小黄人的时候，啊，就乱叫一通。”那我就在想说：“你为什么喜乐？为什么你？”找到一个小黄人，你是快乐成这样子。那我就想到，在我们比较熬夜的时代，老夫子的大番薯是被欺负的，今天这个小黄人呢，当然也有被欺负的时候，但是很多时候他欺负别人的。那个父亲就跟女儿讲说：“你是不是平常撒野习惯了？你终于找到一个对象，可以任意的撒野。”别人也不会叫，也不敢抱住， 所以你就把自己投射在这个小黄人身上，这个小黄人呼叫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很快乐。你大概这个在说这女儿听了父亲的这样讲之后，这女儿当然很高兴，她就回答说：“爸爸，你才是小黄人。”像我们所喜悦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真正，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就是这样。那刚刚你看那个经文里面呢，这一段对老弟子来讲是很熟悉的，但是我们今天想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再深入一点，因为这一段经文看起来很清楚，但是常常我们有时候经历不到。我们经历过了，理由不知道在哪里。不过我们今天希望来一起来看，我们就仔细看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保罗事实上在阐述两件事，在十二章的第五节之前呢，从十一章开始的后半段到十二章呢，保罗一直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是谁。如果你看那个第十一章，从第二十二节开始，这里讲到说，保罗跟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自夸的人，后来变成异端，那他跟他对话，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们都是狂傲，他们是。这个是在讲说，我今天成了何等人呢？我不是根据我的出身。然后接着呢，就讲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在监狱，然后被打，碰到船的危险，碰到船难三次，在深海里面，然后碰到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红族的危险、外邦的危险，各方各面的危险，然后刚刚突然接到就刚刚说的教会的那个这种压力，保罗还在讲一件事情：出身不能决定我这个人的价值，我的经历其实也不是决定我这个人的价值。然后到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开始，他说：“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曾经十四年前被提到上神仙，或者身边，或者身外，我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”讲了老半天。很多解经家说，保罗其实不是在讲另外一个人，在讲自己。他曾经到了三十天，一个很特殊的属灵经历。但是保罗说，这个我也不夸口。保罗在讲三件事情，就是我不是谁，我不用我的出身，我不用我的经历，我也不用我的能力，我的表现。来决定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实验，请弟兄姐妹，请你介绍你自己是谁，但是不能讲你的出身，不能讲你的经历，不能讲你的能力，去把一个人都卡住。为什么要这样介绍呢？因为神给的恩典在这三人之外。所以从第十二章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呢，保罗开始在讲说我是谁，但是他讲的时候，他讲说神界的这个过程呢，他说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。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呢，一开始是讲说我禁止不说，免得有人高呼，被当作超人。然后从第七节开始讲说，因为我得的许是更大，就过于不高，所以有一个字加在我肉体上，那就说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们的过于不高。所以我是谁呢？当我保罗我在认识我是谁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学习自治，有些东西我不说，不说什么，我不说我的出身，我不说我的经历，我也不说我的才能。不止我不说，神禁止我出高，神用什么禁止我出高呢？他用一根刺放在我肉体上。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晓得这个刺是指哪一部分， 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个刺呢，很明显的不断的在提醒保罗说，你不应该以你的出身、以你的经历、以你的能力来决定你的价值。那应该以什么决定我的价值呢？保罗就提到第八节开始说，我三次求主求这个刺离开我，然后每一次神跟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喜欢发出情况叫基督的能力复辟，这句是我们很熟的话语，但是我们说实在话，我们做基督徒那么多年，这句话恐怕比我们想象中更难了解。但是呢，如果从上下文章来看的话，这个是要产生一个效果，就是击碎你所有的刚刚的出身、经历、能力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你的套餐，这是你的偶像。当这些都被这些偶像，每一个偶像、每一个能力、每个出身，我觉得很宝贵、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，事实上却在我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幽暗的房间啊！我们现在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我请耶稣，我叩门了，耶稣叩门了，好，我开门，耶稣进来，进到哪里呢？进到客厅。客厅做什么呢？坐在客厅做客人。那你有没有钥匙给他呢？是客人，那我怎么把钥匙给他呢？但是这里讲说，耶稣能力复辟我是什么意思？复辟是像帐幕一样住在我里面，他不是客人的，你要把钥匙拿给他，他不是你一样主，他是你的主人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心中有些靠山、有些偶像的时候，有些东西我们认为是我们的价值的时候，是让我们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我房间的钥匙不给他了。简单的来说，我礼拜天来到主日 ，OK， 今天这一个小时我把钥匙交给耶稣。等主日结束之后呢，我钥匙收起来，然后我过主日以外，我过我生活。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，因为我不把主权的钥匙交给神。当我们不把这主权钥匙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一碰到从第一节，一碰到软弱、凌辱、有人骂你、急难，碰到很困难的事情，逼迫、奉迫，你怎么会认为可喜乐？这可喜乐另外一个翻译就是，我在碰到这些那么多困难的时候，我是乐意的忍受。原因是什么？最后一节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所以这里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看说保罗到底在这里讲什么。我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呢，可能有提到一篇文章，就是一月份恩典城市伊勒传道还有有几个牧师他们推荐的一篇文章。我忘了去年我这篇文章写了多少，但是这篇文章看完之后呢，结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深的反省。这个反省就是我到教会里面，我的信仰到底，我的价值，我真正的房子放在哪里？因为我如果说我把很多钥匙都收起来，然后我只是请耶稣来客厅坐一坐，做完之后礼拜天他就请他走了，那其实这不是信仰的。这篇文章叫《世界的神和透过基督进入世界的神》，从电影《逆阳》再次我们所传的福音。其实今天呢，我们想从这整段呢来看，我传出什么福音，我怎样去传福音。那这篇文章就提到一部电影，我想我就不问了，知道多少人喜欢看韩剧，至少我家里面很喜欢看韩剧。这是2007年的一部电影叫《逆阳》，神秘的太阳《逆阳》。这部电影事实上它是反基督教的，所以当时韩国教会对它也很注意。但是这篇文章就把教会，我想韩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大概二十到三十人都基督徒，那个教会对那个国家影响很大。但是这个导演所拍出来的，其实拍出了另外一个教会里面需要反省、需要突破的一个现象， 而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。这部电影是这样拍，有个女孩子叫李真爱，她丈夫去世以后呢，她带着她最小的儿子叫俊俊，然后就来到一个南部的小镇叫密阳，她准备开钢琴学校。然后呢，慢慢的她认识了一些当地的人，碰到她孩子的小学校长，碰到她对面药房里面的这个药师。啊，这个教堂里面的药师是一个基督徒，也是教会执事。他刚搬来，教会执事就跟他传福音。他说他不信这个。啊，你注意看哈，这个教会执事呢，跟他这样传福音。所以说，你只相信亲眼看到的东西，没有亲眼看见的东西就不相信吗？他说不是。我连亲眼看的东西很多我都不信的。这是第一次药房跟他谈过，但是原来他这个真爱呢，他跟其他人所讲的故事是假的，是因为丈夫过世。原来真爱是因为他丈夫有了外遇，背叛过他，他的父母亲的关系也不好，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所以他就远走他乡，带着他有点乖僻迟钝的孩子来到这个地方。他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为了要博取大家的注意，他出于虚荣心，旁边讲说，哎，我有一笔钱，我想投资房地产，想不到这个为他铸下了大祸，儿子被绑架，而且被撕票丢在冰冷的河中，发现了他儿子的尸体。凶手竟然是他儿子的小学校长。这时候他很沉痛，再一次碰到这个药房里的药师，第二次给他翻篇。这个真爱呢，直接问这个药师说，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，神的爱那么了不起的话，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俊俊死得那么惨都不救他，孩子这么小有什么罪呢？那药师沉默了一下，就说，每一件事情神都有他的旨意，你看刚刚射进来那道阳光都藏着神的旨意。真爱说，阳光就是阳光，哪有什么神的旨意？他觉得太难受，后来就跟着药师进了教会的辅导堂，在牧师为他的祷告跟音乐的感染下，这个女子本来儿子的时候都哭的，这时候哭得很猛，嚎啕那个嚎嚎大哭，牧师为他按手帮助他，就收了一个破碎的心灵。再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他是在茶经小组里面满面的笑容，他不断的跟很多人讲，他们小组里面小组长说，我们的真爱这个姐妹呢，遇见了神，接受了圣灵，我们伟大的主赐给了他的恩赐，救出了痛苦的他。所以这个真爱呢，每当碰到所有人就跟他讲说，上帝有伟大的爱，就像恋爱一样，一直看顾着你，爱着你。上帝给我这种感觉，我随时都可以感受到，好幸福啊！好，我们的故事停到这里，你觉得这么像不像一般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这个见证？像极了哈。那他在反省之中，人慢慢把他带去见那个大人手中，他想说，这圣经里说老师敌人，我要去老师那个大人手中。他在路上看了一朵小花，就三朵花，想要送给这个凶手。 这香口出来的时候呢，没有他想象中的憔悴凶猛，反而充满了歉意。真爱跟这个凶手就跟小学校长跟他说，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要传上帝的爱给你，以前我因为看不到上帝所以不信，但是透过进去这个事情，我现在认识了上帝的爱，我心里有平安，很幸福，所以我要把这样平安幸福传给你。想不到这个凶手睁开眼睛，很坦白真实的对真爱说，谢谢，可以从俊俊的妈妈听到我们整个故事多么感动。我自从进了这个教导所，我也开始相信上帝，是神向这罪恶多端的我伸出的手，我用眼泪来悔改，得了饶恕，上帝饶恕我，因此我心也得到平安。我每时每刻都祷告，每天都很感谢神，也在为你祷告。好，我们故事提到这里，你都听了几百万次了，好像很熟悉吧？这次可能就发生在我身上。在下个阶段，我们猜都没猜到，真爱。正在听到他的凶手被人饶恕之后呢，极受刺激，出来之后就晕倒了，然后谁也不见，然后牧师就跑来看访他，就看看怎么回事，说大堂凶手回来可能不行了，不想见谁。他就跟来看访的牧师跟记者说，我怎能去饶恕已经被饶恕的人？上帝怎么可以在我之前去饶恕他呢？他认为这个深深很爱他的上帝背叛了他。如果上帝是最爱我的人，怎么可能在我之先去爱那个对我伤害最深的人呢？而且还在他痛苦的时候，那个人却得到了饶恕。对真爱来讲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叛逆。于是他开始用一切的方法报复上帝。牧师讲到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后面那个 AD， 把那个 AD换了 CD， 然后换了一个流行歌曲，说都是假的，爱也是假的，笑容也是假的。然后呢，他甚至去引诱这个执事的先生，他将石头丢在这个药剂师的家里，人家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石头砰就把掉到玻璃里面去。然后呢，他每做这一件事情呢，他就直接对着上帝上看，他说：“看见了吧，我绝对不把自己交给你。”最后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准备割腕自杀，然后跟上帝说看到了。我们看那个后面的结局，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你若仔细看哦，使徒保罗他在做使徒保罗之前，他是怎么忘记？这个真爱不就像是现代版的扫罗？扫罗他是在一个充满这个宗教气息、犹太教的气息下面成长，他认为他是绝对的对的时候，他认为这个耶稣基督这些基督徒都是妇人之人，他反而把基督徒抓起来欺负他的时候，这个真爱的这个整个描述，不就是信主之前扫罗的光景吗？我们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真爱他所抗议的，他所表达的到底是什么？而教会所传给他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传成这样子？为什么反应成这样子呢？ 如果你仔细想，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熟悉啊，就后面那一段觉得很特别。但是如果你长期传播了，你发现就是后面那一段你也听不到，你也会听到这样的状况。请问，这整个传福音的故事里面，到底缺了什么东西？其实就缺了一个东西，这整个传福音故事里面没有了基督的代替教会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传错，这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真实存在，所以神就是爱。如果你碰到无法理解的苦难呢？不要质疑上帝，都有上帝的安排，上帝是莫测的，上帝伟大的爱就像谈恋爱一样，他很爱护你。上帝要求他幸福饶恕仇敌，只要做了这端的人，上帝悔改都能饶恕，自己得到平安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上帝这个主要的重点是讲爱，这是我们平常所常常讲的。但当这样讲的时候呢，那为什么这个真爱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呢？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没有想到基督的救赎。那对真爱来讲，他所认识的，他所领受到的是什么呢？你们仔细看，当我们来教会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很多欲望，有很多需要，来到带着很多需要来到教会。那我们整个时代就是消费主义嘛，就是好像在教会，好像到什么任何店一样，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教会里面我可以要的。当你这样期望的时候呢，你就把教会来的时候，一到那教会就把你的欲望跟需要呢就投射到教会里面去。然后当教会找到爱的时候呢，他们觉得说，对呀，这个是我需要的。但是当教会所体会出来的爱，这个凶手说我已经被饶恕的时候呢，这一个真爱呢，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其实真爱做了一件事情，我应该才是最后的审判者。如果这个凶手，应该等我跟他讲说，我饶恕你的，他才被饶恕，这是我才心安。我不愿意让神做最后的审判。身在故事里面呢，很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基督徒面对的三个不同的角色：一个是神是审判的，我们是被赦免的；然后我们就被赦免的人，能够成为感恩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，我们悄悄的或者大话似的或者哗啦啦的就走上了这个审判者的角度。你一坐上审判者的角度的时候，这个福音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之前扫罗的光景。这个女子其实从头到尾，虽然来到教会所谓领受到这样爱，其实她没有认识到她自己这个需要被爱的。当真爱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要仔细回想我们信仰的过程，其实跟这个是有点类似。我们请问，如果把这个电影改一改，改成福音版的，这个电影应该它的结局是什么呢？这个电影呢，如果求主打开他的眼睛，他应该看见这样的。基督在真爱还这样的恨上帝的时候，就为他才爱死耶稣，替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当真爱很生气说，你怎么可以在我之前先赦免那个罪人的时候，那个凶手其实已经变成 这个能够爱的人。那时候谁凶手呢？你深爱已经从一个被害者的家属变成凶手。就在深爱还是凶手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个深爱自己受不了他自杀那个罪孽。所以当真爱去扮演一个角色中，这世界上的罪我自己要做审判者，别人都可以做审判者，你是在承担这世界的罪孽，但是你也承担不了这种自杀。但是如果他发现连这样的状况这么深的软弱，神也要来拯救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开始学习从审判官的位置走下，他可以看见说他是何等的需要主耶稣。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的地方。我就在思想，当保罗说我喜欢把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能力复辟，那个复辟还有更深的意思，复辟事实上是指到这个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刚刚讲说要住在我们的房间，住在我们生命里面。但是我刚刚讲其实真爱的光景，我们不要觉得太惊讶，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我们犯罪是真爱的罪，我们这样子看不见的时候，神一点都没有抛弃我们。实际上神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神其实不能住到我心里面来的，神需要洁净我们。那怎么洁净呢？那个复辟的洁净就是神其实要在复辟我们，在住在我们之前呢，神用宝血已经洁净我们，我的心要看到我是这样的被洁净，所以我才能进入第十章所讲的说，我什么时候在迷路、在软弱、极量逼迫苦难的时候，就看见神打开我每一道封闭的房间，每一靠山都被这个神所预备的刺所打穿，然后我的心开始看到说，我是这么样的需要神的救恩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彻底的改变，然后圣爱可能因为这样彻底改变，他就可以来跟牧师认罪，跟执事认罪，最后他可能要跑去跟那个凶手认罪，因为他不了解他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故事所传的这个信息，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定他给十字架。我们软弱是在十字架里面得刚强，所以保罗在讲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他正在讲什么？就是保罗所讲的那句话：我活着的这个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不是在自吹自擂，保罗可能是在讲说，我活着的时候，除了基督以外，我没有别的价值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一拿别的价值，都会把我捆绑成像现在这个状况。我的生命里面，除了基督以外，其实没有别的值得我，不仅不值得我留恋，而且那些东西会把我离开那个基督，而且扭曲了我在基督的价值。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是一个中国的传道人，他看了这部电影，他所写的感觉。我觉得神在我们国内的传道人身上打开了一个很奇妙的一扇门，让我们有一个这个从福音重新来审视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我的中心点。价值点是不是在基督身上，还是在基督以外？当我们认识了自己的软弱，在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在基督以外的东西，而我们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只有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下一次我们就乐意去忍受一切的困难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就是什么时候刚强。以基督来说。 今天把火球是设定业务的话有业务惭愧，因为你还是那公益审判的时候，但是有多少时候像跟那一样很串你的位置，坐在你的宝座上批评自己批评别人，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基督的爱，像基督的爱一样，我们失去了认识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读你的话语，我知道这就是我们先愿意从这个审判官的位置下向你认罪。主啊，是何等的叛逆，主你的恩是何等的深厚，怪不得大卫犯了那么多罪以后，他这样的在诗篇称颂说，主啊，你的爱高及诸天，充满全地。是的，如果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就完完全全就完全没有希望的。就像保罗这样，我是因着主耶稣的爱，今天成何等的人，我这罪人中的罪魁成为何等的人，实在是全然因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们不要在基督里面寻找什么，奉主的圣名祈祷。